好好装备自己，熟悉神的话语，以备可以为主所用。
知易行难，信仰要活出来才有生命。
良苑给我打下了归正的信仰根基，带给我真理方面的造就。
敬畏上帝，回应天上呼召，虔诚。
请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开学周特辑。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今天呢，我想从动员这个角度呢，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思想一个福音的行动者。我们常常说传福音，传福音，教会呢也希望很多弟兄姐妹动员弟兄姐妹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但是传福音呢，绝对不是一个口号，甚至呢，传福音也不是教会一些例行的活动而已。传福音本身呢，是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信仰生活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这也是主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讲到福音真理的传讲，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怎么样动员弟兄姐妹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这个才是教会一个最重要的使命。所以今天呢，从动员这个角度啊，我就想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一个福音的行动者。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学说，有很多的理论，但是往往这些学说理论呢，只是停留在字面表面而已。对传福音这样的一个事工来说呢，圣经从来不是告诉我们，只是告诉我们一些方法理论而已，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具体去实行。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个动员这个主题的时候，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承接历世历代先贤所传承下来的，我们能够继续接下这个福音的棒子，在末后的世代呢，为主来传扬福音。那今天呢，我想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一段经文，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罗马书。所以好不好，请你翻开圣经，我们一起看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第一章13节开始，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好，我们经文呢就先读到这儿，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带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尊荣你，因为你是福音的主，你是差遣的主。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享受你的恩典的人，让我们也懂得承接这个福音的棒子。当我们思想动员的时候，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理论而已，让我们可以在实际的生活中间也动员起来，不止我们自己，也动员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继续为福音齐心努力，同心合意，兴旺主的福音。借着讲员不同的信息对我们的提醒帮助，让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得着激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保罗的一生呢，我相信你一定会同意，保罗一生呢就是以传福音为最主要的一个职责。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呢，保罗自己讲到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他自己对自己的称呼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 换句话说，保罗是什么呢？保罗好像一个福音特派员一样，他知道在他的生命中间，上帝对他有一个托付，是传福音。同样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啊，他对着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也是传达这样一个负担。在第九章啊十六节的经文，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当然我们明白保罗不是带着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心态呢来传福音，保罗是带着一种使命，他说：“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保罗进一步想，传福音一个最大的赏赐是什么呢？他说：“我的赏赐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所以换句话说，在保罗一生当中呢，如果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保罗的话，保罗不单单是使徒啊，更重要，他忠实的来传达上帝的福音。所以今天当我们思想动员一个福音的行动者，我想我就从福音这个角度呢，再一次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一个福音行动者应该具备三方面的认识，三方面的认识。第一呢，就是认识福音的内容核心是什么。今天我们常常鼓励人传福音传福音，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福音究竟是什么呢？当然好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很多人都说哎呀，福音是神的大能，当然这是讲到福音的果效，但是呢，福音的本身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这是福音的核心。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所谓的福音，但是保罗说其实不是福音，好像加拉太书一样，加拉太书有人来传达律法的福音。那么换句话说，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一样面对不同的挑战，就是我们面对的是对福音真理一个真实的认识，我们是不是能够肯定，或者我们是不是能够确信我们所持守的，我们所传扬的这个福音的内容，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福音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埋葬，离开了耶稣基督，离开了十字架，就不是救赎的福音。好像我们过去曾经听过有所谓的成功神学啊，有人就标榜说：“哎呀，信耶稣的人，我们是尊贵的王子哈、啊，我们好像公主一样。信主以后呢，只要我们享受神的恩典，神不会让我们有缺乏的，我们一定是丰富的，我们一定是富足的，我们一定是健康的。”那么这样的信息初听起来好像是很振奋人心哈啊，觉得神真的爱我们，让我们享受好像王子尊贵的身份。但是我们如果再进一步的去思想，当我们在讲信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以我们自己的好处为出发点的话，那么我们所想的是什么呢？我们所想的是：哎呀，信耶稣，神赐福给我；信耶稣，我的事业顺利，我的家庭美满等等。那么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不自觉的我们已经失掉了十字架这个核心呢、啊。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所谓的福音，弟兄姐妹，我们懂得其实不是真正的福音。甚至今天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也容易陷入一种迷思啊。我们期望教会大大的复兴增长，人数增加，教会有很多的活动等等，但是这些不能够取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保罗他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自己宣告说，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之外，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不知道别的。所以弟兄姐妹，对一个福音的使者，福音的行动者来说，首先我们要认清的是我们自己对福音的内容是不是真正的认识呢？那如果你有圣经呢，我鼓励你翻开哥林多前书啊，我们可以来看看保罗在这里怎么样很简单扼要，但是非常精简的来论述这个福音。那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呢，这是保罗一个非常清楚简单扼要的一个论述，这里就讲到福音的内涵，福音的核心。 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这就是讲到这个福音，是不是？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么简单的几句话讲到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换句话说，福音不能够脱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啊。今天如果有人有别的救法，那么这个肯定不是福音。一个福音的行动者，第一方面呢，我们要认清的是福音的核心价值，认定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第二方面呢，一个福音的行动者，当我们讲动员的时候，带来一个很积极的行动，就是我们是不是有这个福音的热忱呢？培养福音的热忱，第一方面是认识福音的内容核心，第二方面呢，一个福音的行动者一定要具备的就是那种对福音的那种热忱。刚才我们读的保罗罗马书第一章啊，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虽然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还没有机会去到罗马，但是他的心中呢有一个负担，有一个热忱，就是他盼望他有机会去到他们的中间。而去到他们中间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要接受他们的招待，不是要去罗马游山玩水。保罗说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在这里有一个很积极的一个信念。虽然保罗还没有去到罗马，但是他哪里知道罗马会有人拒绝福音，甚至相信福音呢？可能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你看见保罗在他的心中有一个非常迫切的使命感，有一种热忱呢，就是他在他们中间得些果子。换句话说，保罗相信只要他有机会去到罗马，那么神的灵一定与他同在，一定会在那里看见福音的果子，一定在那个地方会有一些福音的果子。所以保罗可以大胆的预告，他说，我渴望，我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保罗并不期待在那里有所谓属灵的大复兴，有许许多多人悔改信主，但是他相信一件事情，在那里一定会有人因为听见福音而认识主。所以保罗讲得非常的婉转，非常的含蓄，他说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一样。虽然有阻隔，但是这种阻隔并没有削弱了保罗对福音的热忱。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福音的行动者，如果我们要真正要动员弟兄姐妹传福音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在我们里面，我们一定要培养那个福音的热忱。福音的热忱就好像一个推销员，有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很怕一种人，就是怕一些无论是地产也好，无论是这些商品的推销员，如果一沾上这个推销员呢，有的时候甩都甩不开，是不是？好像他们用这种所谓三寸不烂之舌，要把他们的产品啊毫无保留的要介绍给我们，一直到我们买他的商品为止啊。但是我常常在想，如果这些所谓的推销员啊，甚至比方买房子这些地产商啊，业务员，他们有这样大的热忱，要把这个好产品介绍给我们，对福音的使者来说，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种福音的热忱呢？如果我再大胆的问弟兄姐妹，收音机旁的听众，你想一想，你有多久没有向人来传福音呢？也许你会说，哎呀，林晨牧师，我们内地的情况不允许我们这样。是，我了解，我充分的理解，在现实这种比较紧张的一种氛围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有所谓大型的一个传福音的活动。但是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间，弟兄姐妹，无论我们所接触到的朋友同事，我们有没有那种福音的热忱，我们能够盼望和他们分享耶稣基督救赎的好消息呢？套用一句商业的用语，好东西一定会和好朋友分享。这种 期盼和别人分享的就是一种福音的热忱。为什么保罗有这样大的热忱，他希望能够与人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呢？当然，接下来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到一件事情，就是福音是为一切人预备的。所以保罗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这种热忱呢，不是一种所谓自己自发性的热心而已。保罗知道，这个福音绝对不是只有对犹太人的，这个福音是为一切人预备的。所以当保罗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意思是这个福音发展的运行虽然是先有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的一个分别，但是福音不只是为了犹太人，乃是为一切人预备的，因为这是神的本意。约翰福音3:16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同样，保罗在《使徒行传》3:26那里说什么呢？他说，上帝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这是讲到犹太人哈。接下来说什么呢？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那你留意这些经文呢、先后表示福音的次序呢，的确是存在着所谓先后之别，但是绝对不是轻重之分。很多人以为是因为福音原本是为犹太人预备的吗？因为犹太人拒绝，所以不得已才临到外邦人。换句话说，这个外邦人呢，好像是一个侥幸，我们还好，因为犹太人拒绝，所以呢，我们幸好我们可以得救。其实这只是犹太人自己的想法。其实如果你看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讲到神救恩的旨意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启示给我们，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启示给人。在加拉太书3:8，这里说圣经既预先看明神要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万国必因你得福。甚至以赛亚书45:22那里也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所以你了解这些经文来帮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这个福音的热忱，我再说，绝对不是我们自发性的热心，是我们深深的相信这个福音是为所有人预备的，只要我们肯传。弟兄姐妹，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一定有人会有机会接受福音。那今天有所谓改革宗的一些思想，当然改革宗的信仰里面呢，有很多非常宝贵的教训，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纠结于这种所谓的预定啊，有一些人是被预定的，有一些人是不被预定的，会不会我们不自觉的也走入一个盲点，就认为说，反正呢，我向他传福音没有用的啦，因为他已经预定是不得救的了，他是预定得救的，神总有办法叫他得救。那如果我们存这样一个观点呢，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是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你留意保罗他说啊，我去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表面上来看呢，的确是也存在着好像神的确会拣选一些人，或者神不拣选一些人，但是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保罗推脱。保罗说在你们中间一定有一些果子，也就是说保罗有一个确信，只要他去到罗马，只要他有机会向人传福音，就一定有一些人是上帝所为他预备的，上帝所预定的，得些果子。保罗不是说得所有的果子，保罗乃是说得一些果子。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可以鼓励我们呢、特别是当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行动者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保持对福音的热忱。传福音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对人有兴趣。我常常说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们一定要对人有兴趣。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能够救一切相信的。这是一个福音的行动者第三方面 很重要的。刚才我说了，福音的内容，福音的核心要认识，要培养福音的热忱。
求神祝福良人世上。
我最大的收获是养成了每日学习的习惯，听良友课程已经成为我每日生活的必要的内容，对我的生活、工作和侍奉帮助实在是大。
荣耀归上帝。
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要确信福音所带来的这个能力，福音所带来的能力。保罗接下来在第16到19节啊，其实这是一段，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看短短的这一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同样又提到了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段经文可以说是罗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好，保罗在这里谈到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谈到说他不以福音为耻，意思就是说他以福音为荣啊。为什么保罗他会以福音为荣呢？因为保罗深深的相信这个福音所带出来的能力绝非人间的一些君王的能力、势力、权势所能够替代的。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究竟什么叫神的大能呢？当然广义来说，这个神的大能是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啊。保罗说他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在新约里面呢，常常用作神迹这个字，特别是与神的放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个能力不是人的能力，而是神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呢，在最原始的这个字呢，原来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空坟墓，空坟墓。换句话说，当我们讲神的大能、神的能力，究竟是什么能力呢？是医治的能力，是释放的能力，是赶鬼的能力，当然这些都是神的能力，但是这个能力是讲到空坟墓。当我们讲到空坟墓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我们就明白了，原来是讲到什么？原来是讲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所以难怪圣经怎么说呢？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以复活的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能力啊，弟兄姐妹，不是只是为着满足我们的需要。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对福音的大能有一个误解，以为觉得，哎呀，如果我生命中有一个大能临到的话啊，那我就相信福音了。如果生命中有一个神迹让我看见的话，我就信福音了。但是保罗肯定这个福音真正的价值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那个复活的大能，空坟墓的能力，能够改变我们，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人，要救所有相信的人。弟兄姐妹，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那保罗在这里，我再强调，指的不是指任何其他的能力，是要叫人得救的能力。弟兄姐妹，人得救的能力如何而来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空坟墓。这个得救啊，不是一个动词啊，要救一切相信。这个得救，要救不是动词，是一个名词。那么名词前面呢，有另外一个所谓的前置词，表达一个目的、结果或者方向。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浅白或者直接的翻译呢，可以这样翻，他说这个福音是能够使所有相信的人得着救恩的神的大能。意思就是说，这个福音一旦传出去，带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叫相信的人可以得到救恩。换句话说，福音的本身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原来我们说传福音，传福音，福音不单单是一个信息或者是一种理论，传福音不单单是人的一种活动， 步道而已，而是一种能力和能力的流露。当我们讲得救或者说讲救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看这个上文下理啊。所以弟兄姐妹，原来保罗在这里所要强调，为什么他对福音有这么大的把握，成为一个福音的行动者，他知道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那个空坟墓的能力是给人带来一个结果，是让人得着生命的救恩。很多时候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要留意，有的时候我们所传的福音呢，只是所谓幸福的福音啊，信耶稣很好，信耶稣有平安，信耶稣有喜乐，信耶稣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是，我相信神能够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神也能够解决我们人生中大大小小的问题。但是更重要，这个福音的能力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里面，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好像福音来，弟兄姐妹，我们接受了福音，人很自然的，当我们相信了福音，那我们就能够在这个福音上去经历神的恩典。所以保罗接下来说什么呢？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罗马书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义人必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因为上帝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福音可以表明上帝是公义的，同样的，神的义可以借着福音显明给人看，让人可以得着神的义。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当我们在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说感谢神，不是我们自己的义，乃是耶稣基督的义，福音十字架救赎的恩典，让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而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也就是说这个义是以信心做开端，以信心为巅峰，是凭着信心入门，又是以信心为道路，是借着信心开始，又借着信心继续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我们传福音，传福音，请问我们对我们所信的福音的那种能力，所带出来的能力，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大的把握呢？一个推销员知道他的商品真的很好的话，他会用一切的方法想办法把这个商品推销出去。同样，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能够救一切相信的，除非我们真正的相信福音能够改变人，要不然有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会缺少那个动力，因为我们的里面感受不到那个福音所带来的改变的能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讲动员动员的时候，不是只是理论的，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行动者，我们肯定福音的核心价值，我们培养福音的热忱，同样我们也确信福音所要带来人心的改变，那个复活的大能会改变今天的时代。愿主帮助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
敬畏上帝，回应天上呼召，虔诚颂赞主赐永生，
跟随基督做主中心仆人，同心来尊基督之圣，
愿同主成为圣洁，做为贵重器皿，凭着信求主赐之